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
圣主，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圣主，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条，那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的，他就结许多的果实。
上主的葡萄园，张向文制作主持。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在收音机前的朋友您好，欢迎您再次来到上主的葡萄园，让我们在这里一起栽种耕耘，能够结更多的果实。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十诫的第五诫，第五诫是不可杀人。我们知道，当我们每次说到这一诫不可杀人的时候，现在就是说我们谈论到死刑，或者是战争，或者是堕胎，主动安乐死，或者是被动安乐死的话题的时候，我们都会引用不可杀人这条诫命。这当然是将旧约时期所赋予给我们的，就是说不可杀人的这个意义，一种合法的尝试。所以我们会说战争、堕胎、主动安乐死或者被动安乐死，我们都会引用说不可杀人这个诫命。不过第五诫其实它只是间接的碰触到这些问题，就是前面我们讲的战争、堕胎、主动或者被动的安乐死，它不过只是第五诫只是碰触到这些问题的一部分。在真正探究这个题目之前，我们要了解不可杀人它最原始的意思。以前战争杀人在犹太人他们认为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且我们知道，我们看到旧约里会常常写到，他某个人杀死了另一个人的时候，为了表示公平，他甚至杀他的人甚至也会被杀。所以不可杀人其实这条诫命原先指的是不可谋杀人，它的意义就是在于要维护人的性命，尤其是维护那些毫无抵抗能力的人的性命。因此在这里就说我们可以先看一下马窦福音第五章21节到26节，马窦福音第五章21节到26节，就是来看一看耶稣基督他怎么在对于这个不可杀人的这条诫命，耶稣基督在山中圣训，第五章我们知道马窦福音第五章讲的是一开始就讲耶稣基督讲的山中圣训，我们却说这八条，我们可以说它是天国的宪章。所以在这里耶稣基督他特别讲到，就是当有人问他有人问他说对于那个十诫中比如说哪些是最大的，哪些是次要的等等，那耶稣也是问他，那耶稣在这里他却说，你们一向听过给古人说不可杀人，谁若杀了人应受裁判，我却对你们说，凡向自己弟兄发怒的就要受裁判，谁若向自己的弟兄说傻子，就要受议会的裁判，谁若说疯子，就要受火狱的罚。所以你若在祭坛前要献你的礼物时，在那里想起你的弟兄有什么怨你的事，就把你的礼物放在那里，留在祭坛前，先去与你的弟兄和好，然后再来献你的礼物。当你和你的对头还在路上，赶快与他和解，免得对头把你交与判官，判官交给差役，把你投到狱里。我实在告诉你，非到你还了最后的一文，绝不能从那里出来。好，从这里我们看到就说不可杀人，就是你杀人常常在前头有一些动机，因着那个动机最后就导引到杀人。 所以在这里哈，就是特别讲到说，天主他希望我们人类能够脱离受人谋害致死的威胁，保护我们在世上免受恶行伤害我们的生命。因此不可杀人的这条诫命，就是对那个有权利的哈，就是比较优势的这些人，对他们说，就你要保护弱者，就是说维护弱者的生命哈，因为他们也同样有他们的生存权利。所以我们刚才念到的这些，就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我告诉你们，就是说不是说你说不可杀人，你甚至于说对你的自己的弟兄发怒，你就要受到裁判。所以我们在想说，常常有的时候一些杀人的一些动机哈，也许这个人这一句话并不是说为了要杀他，可是因着这句话导致听到的人心中开始，因为你伤害了他，这句话在他的心里慢慢就是说产生发酵，到最后变成了一个恨。这个恨最后会导致什么我们不晓得，也许严重的就是导致因为你的那句话伤了他，他恨了你一辈子，最后想办法报复你。就像说我们最近在报上看到有一个人的儿子，应该是说他的次子吧，第二个儿子，他结果就是说一直酝酿着要杀他家的人，杀他的，结果最后把他的爸爸妈妈还有他的哥哥吧，就是说全部杀死。那结果杀死以后，抓到了他以后，他一点都不反悔，他说因为他还有个弟弟，本来那天也要回家，就大家要团聚，就弟弟那天没有回来，所以他没有杀到他的弟弟。他就是一直觉得说他的父母就是偏心他的哥哥，偏心他的弟弟，好，从小对他就不公平。所以这种恨也许父母自己本身好，当然我们要说人是有限的，自己本身也是有许多的无知，好，在家里很可能我喜欢这个孩子我不喜欢那个孩子，那读书读得好的我喜欢，那个不听话调皮捣蛋的我不喜欢。其实后来我们慢慢知道有许多比如说我们参加那个身心灵整合的这样子的课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发现头一个孩子生出来父母就是说三千宠爱在一身，好，就是把自己所有的爱给了他。到了老二的时候，大家就觉得说比较无随便了哈，比较无所谓。所以那个老二他自己本身就会觉得他得不到宠爱，得不到宠爱，他就会用很多不同的方式去引诱父母啊，就是说吸引父母的注意。可是父母他并不懂这些，好，他就会觉得你怎么那么讨厌，怎么那么烦，那常常给他的是一些教训，一些责骂，那就让这个第二个孩子就是说心里有更多的有更多的那个不平，最后导致可能变成杀人。所以耶稣基督其实他早就看到，就说你不要用，就是你不要用这样的一开始这样的方式，你骂你的弟兄，那慢慢这个责骂在这个弟兄的身上就造成了真的是造成了伤害，谁知道后来的结果。所以他这边特别说，耶稣基督特别说，你们一向听过给古人说不可杀人，谁若杀了人应受裁判，那就是已经到了最后，因为你杀了人你受裁判。所以耶稣说，我却对你们说，凡向自己弟兄发怒的就要受裁判，谁若向自己的弟兄说傻子就要受议会的裁判，谁若说疯子就要受火狱的罚。所以在这个上头，我们不要说怎么耶稣在讲这个第五诫的时候这么严厉，其实他就是说防止弟兄们之间的争吵啊。如果你在这个时候你争吵，谁晓得后来会发生什么。因此呢，我们在想到就是说，从我们每个人有生命一开始，其实我们知道说我们是天主造的，所以天主造我们就是说这个创造的，因为生命的开始是天主所创造的。那我们在那个旧约里哈，一开始讲到亚当厄娃他们离开伊甸园以后哈，他们生了两个孩子，一个叫迦因，一个叫亚伯尔。好，当时亚伯尔他是那个打猎的，他把他打猎的最好的那个猎物他祭献给天主。那迦因他是种田的，好，种田他当然也有很多的田里的收获，但是田里的收获不见得是说每一样都是最好的。那迦因大家就把自己田里的收获就随便抓一把就奉献给天主。 那天主就说接纳了亚伯尔的祭献，没有接纳迦因的。那迦因就很生气，好，就那天主就说你自己就要看你自己的奉献，你当时的奉献给我随便给，还是你觉得既然你要祭献，你是不是要找一个好的东西给我呢？所以这个亚伯尔跟迦因兄弟两个，那因为天主要了亚伯尔的那个祭献，没有要迦因的祭献，那迦因就怀恨在心，可是他对天主他能如何，所以他就把这个怀恨就摆到他的弟弟的身上。因此他这一段福音这一段那个创世纪里头讲到，就是说在亚伯尔被他哥哥哈迦因杀害的这个整个叙述里面，就圣经就揭示了人类由始之初由于原罪的遗毒愤怒和妒忌就盘踞在人的心中啊，就是说这是当然我们知道这是原罪，因为天主造我们的时候并没有这些啊，因着原罪的遗毒，所以人跟人之间一开始就是我有愤怒，我有嫉妒，然后这个状况就在人的心中开始盘旋。所以当天主问迦因说你的弟弟在哪里，好，他把他弟弟已经杀死了，然后他还回天主一句话说我又不是照管我弟弟的人。好，所以在这些地方就是说我们在天主就是说天主教教理，就是1992年出的那本很厚的天主教教理中2261节，就2261节这里特别说到圣经确定第五诫的禁令，不可杀害无辜和正义的人。我们讲到这里就不可杀害无辜和正义的人，那犹太人最初就是因为他们并不觉得战争杀人是错误的，所以他们就好就是说觉得那是为了正义，可是实际上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发动的一些战争完全是为了私利啊，完全是为了私利。尤其是说最近我们常常看到不同的战争啊，在一些地方发生，很多无辜的人啊死掉。所以在这些地方就是让我们更清楚的知道耶稣基督说不可杀人，就每一个人都有生存的权利，有活着的权利，你也有义务就说不可以随便迫害别人的生命。好，因此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就刚刚听到马窦福音的第五章21节到26节的这一部分，就是清楚的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应该要尊重他人的生命，而不可以说随便把别人的性命就怎么样。所以在这里就说讲到一些不可杀害人，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觉得说一个人的我们说常说舌头啊，就好像利剑，就你常常因为自己的一句话可能就伤害了这个人一辈子，但是我们自己也许不觉得那一句话就是说给他这样的刺伤。我记得有一个，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哈，就是在一个修院里头发生的，就说一个人常常在要走的时候他因为在恨某一件事情，所以他始终没有办法很安详的要走，就一直撑在那里，那看起来就说要走走不成也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所以这一位就是说有位小修女，她大概15、16岁，她就到一个修院去啊，就是说希望说在那里能够成为一个好的修女。那他进入修院以后，就是有一个，当然也是一个现在想起来哈，像我自己现在已经快70的人，就是我在想起说一个20几岁的人其实他还是很年轻了，就是说话各方面考虑的也不是那么周到。所以在修院里面有一位修女就跟这个小修女说，我看你啊永远也不可能做一个好的修女。就是这么一句话，这个小修女听了以后就冲着你这句话我就要偏要好好的做一个修女。那后来慢慢的就是说这个小修女最后就做到了他们的院长，好，做到他们的院长。那个修女比她长一些岁数，也同样都在这个修院。可是当然她不知道说她当时说的这句话等于是说伤害了这个修女一辈子。所以这个修女她自己一直到她后来要走的时候，那时候已经70几岁、80岁。要走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修女陪在她旁边。可是他始终就是说咽不下那口气， 那最后就是说，有人讲说，你把一切东西都放下，因为我们现在知道有常常有那个临终照顾，好，就希望这个人能够很平稳的、很平安的走，把灵魂交在天主手里。那最后他就说，我没有办法，意思就是说我没有办法很平安的走，好，因为我一直怀恨那个人，哈，就是因为他跟我说了这样一句话。可是那个修女老早忘记了这件事情，不过所幸那个修女还在，所以他们就去把这个修女找来。那这个修女大概想起啊，这么年轻的时候曾经讲过这句话，所以他就坐到这个修女的床边，就跟他说，他说我那时候真的是无知，好，说了这句话伤害了你，我希望说你能够原谅我。那然后他讲完这句话的时候，他就握着这个修女的手，那这个修女就啊，就是因此这样，他就走，很平安的走了。所以我们就是说，从这个故事啊，它也是一个真实的事情。那从这件事情中，我们常常想到，我们常常会说一些伤害人家的话，那这些话其实比说你把这个人杀死还更哈，就是说给他的伤害还更重，因为这是一辈子他一生都会想到的，就是这件事情。那他一想到他不能原谅，为他自己来说就是一个很痛苦的煎熬。所以我们在看到说不可杀人，不只是说你用刀，你用枪，你用什么，或者你在战争中你要去做这些事情，而真正的就是说你的口也不能随便这样子去杀人。我记得我听过一个神父，他讲到说有一个女的啊，就是说某一个乡村有一个女的，就是说她喜欢散播谣言，随便说别人吧，因为你随便说别人，说完了好像自己没事。那当然他就去办和好盛世，那办和好盛世的时候，神父就跟他说，等一下你回去的时候你就买一只鸡，好，买一只鸡，你走几步，你就从这个鸡的身上拔一根毛就丢出去，好，拔一个鸡毛丢出去，那然后你就丢出去，那好，他说在你回家的路上，所以他买了一个鸡以后，他就把那个鸡的鸡毛就这样一直丢一直丢一直丢。那然后神父还跟他说，等你丢完鸡毛之后你再回来，好，你再回来再找我，因为还没讲完，还有下一步。好，等他丢完鸡毛回来的时候，他就问神父说，那我现在已经把鸡毛都丢掉了。那神父就说，你再去把你刚才丢掉的鸡毛再一根根的找回来。那这个妇人就跟神父说，那怎么可能，那个鸡毛早就不知道吹到哪里去了。神父就说，就像说你常常说人家的闲话啊，你可能因为这句闲话你把那个人害死了啊，间接把那个人害死了，你现在就像这个鸡毛一样的都吹走了，你怎么去把你所说的那些闲话一个一个的收回来啊。所以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教训，就说我们真的是要谨守口舌。就像说我们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都会祈祷嘛，好，在日课里都会讲说，好，就说我今天的思言行为都希望天主特别的，好，就是说照顾我，让我就是说很谨守我的唇舌，不要随便去说一些不该说的话。当然有的时候一些正义的话还是要说，但是说话要有一些技巧。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个第五戒不可杀人，不是说我今天用刀用枪或者我用什么东西，我们用我们的言语同样可以把一个人给杀死，好，同样可以把一个人给杀死。所以刚才跟大家举的两个例子就也让我们知道说，问你有没有杀人，我从来不杀人的，可是你没有想到说我们自己没有想到说我们讲的话也许就是说我的口很刻薄，好，常常喜欢讲别人几句，也许习惯了也不觉得说这个话有什么，可是听的人真的就是说你在刺伤他的心的同时你自己一点感觉都没有。所以从这里我们也提醒自己，就是说我们在每次说话的时候不要成了我把我的话变成了矢变成了剑，好，去刺伤别人。那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里，下一次再见，谢谢您的收听。
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你从埃及以来一棵葡萄树，为种这树曾把一名驱逐，把地亚人伸展到